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家好，阿弥陀佛。普贤恒愿品，那我们普贤恒愿品应该讲到这今天应该可能会可以结束，但是可能会时间会稍微久一点点。好，但是呢应该要把它讲完。那好，今天可能会比较长，经文比较多一点。好，我们来看到偈颂：即常远离恶知识，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持普贤最胜愿。好，那这边是也是重诵哦，那就是来重复前面长行的部分。那这边叫重诵增上国。好。那有杂音也没有办法了哈。好，那增上果我们其实在前面常常有提到，就是因为有一些因，然后产生帮助，一种因产生了一种增上缘。那有增上缘呢，那就会有因为增上缘而产生的一种结果，所以叫增上果。有回音。也没办法。好那因为修习普贤十大愿呢，我们也可以获得这个，因为修习普贤十大愿，所以产生的一种那个增上缘，所以的产生这边的结果叫增上果，就增上的一种果报。第一个讲到说远离恶知识，那恶知识在善生经里面有提到有六种恶友，就是不好的恶知识，就是善知识的相反嘛。那当然我们在讲知识就有所谓的有师跟友的意思，就是老师跟朋友的这种双重的意义齁。所以恶友、恶师、恶师友，老师的那个师齁，师长的师齁，恶师、恶友、恶师友，然后他就是会讲一些颠倒的道理啊，就恶法邪法，然后让人家走入那种邪魔歪道，走上岔路，走上偏离正道的路齁。好，所以叫做恶知识。那如果用现在来讲，就可能就也许像酒肉朋友，或者像那些狐群狗党，乃至于一些邪师齁，有一些他就是做不好的这种那个，会带领我们走向不好的道路上齁。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善生经有六种恶友齁，就是方便生欺，就是他用种种的方便来去欺骗我们，就是像这样的诈欺齁。所以有时候有些朋友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朋友，但是其实他会用很多方式来去骗我们齁。好，可能骗财、骗色、骗什么之类的。好，那第二种叫好喜平处，平处就是私底下的意思哦，他很喜欢那种私底下去做坏事，然后私底下去讲人家是非，私底下去诽谤别人，私底下去陷害人哦。好，这是恶友。那第三个就诱他家人，就是诱拐哦，就是欺骗啊，诱拐别人的那种欺骗他人哦。好，第四个叫图谋他物，就是他对别人的东西都想要图谋，想要贪图别人的东西哈。那第五个叫财利志向，就是他把好处啊、别人的财产，然后利益啊各方面都把它独吞，然后归向于自己哈。第六个叫好发他过，就是喜欢去讲人家的是非、八卦等等哈。那在三生经里面有讲到这六种恶友。好，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自己去交朋友应该要好的去小心，或者是在跟随 就是你要跟从一个老师、一个师父、师长之前，都应该要好的去审慎哦。其实在那个藏传佛教里面，他说你要去考验，你要去跟随的，你认定一个老师、一个师父啊，那你不是一个上师的时候，不是说你因为他很有名，或者是他讲说做什么就是很有各方面，然后你就跟随他，而是你要去考，要去检视他是不是真的有慈悲心，那是不是讲的法是正确的哈。那当然其实上师也去考验弟子，那弟子是不是真的是具格，是真的有没有资格可以成为弟子啊，他其实是有很他有那个标准在的啊。但我们现在的人因为都会觉得外来和尚会念经嘛，就可能仁波切啊、法王，然后就会要那种一味的去追求啊。当然也不是说到仁波切法王就不好，而是说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因为只是希望能够可能念个什么咒，然后去灌顶去加持，然后就可以改变一切，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好，所以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来修习普贤十大愿，那会来远离，那我们可以为什么会远离的原因，也一方也是我们来修习普贤十大愿，你就知道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应该要好的去勤修很多的善根福德。好，那再来是永离一切诸恶道，那既然是能够远离恶知识，那当然就可以远离所有的一切的恶道。好，当然就不会就堕落嘛。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因为恶思恶有恶知识，它会让我们做坏，然后去变成说很多的不好的行为，然后或者是言行举止身口意都不好嘛，不清净染污，所以就可能会堕落恶道嘛。那既然远离恶知识，就不会堕落恶道，所以这边就讲说永离一切诸恶道，那就当然不会做一些坏事啊，伤天害理的事情啊，然后不会去就是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哦，所以这个叫正上果。那这个是属于现世的。那接下来又讲到说，哦，还可以做什么？可以速见如来无量光。那速见如来就是可以亲见。那看到那个无量光佛，就是那个阿弥陀佛嘛。那能够看到阿弥陀佛，就是可以开智慧，可以接受灌那个加持，然后可以清明法音。当然，速见如来无量光，有一种是说哦，我们可以往生净土；那另一种就是我们在现生里面就可以去看到阿弥陀佛、无量光佛。好，那其实在演培长老的普贤贺愿品讲记里面，他有讲到说，他说即使逆境现前哦，他说即使有时逆境现前，亦未尝不是修行的增上果，因为逆境正是激励我们修行的最胜方便。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不要觉得说逆境障碍困难就是一定是不好啊，因为其实因为有逆境有困难有障碍，我们才会有那个更大的力量去增上，你修行才不会好像觉得哦好像一帆风顺，其实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即使有那个逆境，就会变成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什么叫逆增上缘。所以我们也要去感恩我们所有一切的逆境，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他反而是在成就我们。好，那这边再来说，看到速见如来无量光，然后具持普贤最盛严，那就可以具足圆满普贤菩萨这种殊胜圆满的这种大愿。好，那这个就是讲到增上果。那再来是此人善得胜寿命，此人善来人中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恨。好，那这边讲的叫等流果，就是重诵等流果。那等流果就是等同流泪，就是赶快的艺术了齁。那也现今也就是他的那个是一样的。那我们讲说就是从善因得到善果，从恶因得到恶果，从无忌因得到无忌果，就是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因为善因然后产生的善果，所以它是等同的，是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就叫等流果。 好，因为我们修习普贤十大愿嘛，我们是人去修习普贤十大愿，所以这边还是成为人啊、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此人善得胜寿命，此人善来人终生，好，就可以得到人的殊胜的利益啊、哦，那就是长寿嘛。我们一般都比较希望能够得到长寿啊、哦，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可以得到胜寿命，可以常在做人。那其实前面有讲到说，可以往生极那个速见如来无量光，不管是我们现身看到，或者是往生净土看到。那其实这边又告诉我们，能够得到成为人身。其实真的成为人身不容易哦。那一般我们可能不会觉得说，哦，人有什么好的？为什么又会回来再做人哦？那其实因为当人你才有可能不断的去修行，然后在这个其实我们这样叫正常道，然后我们讲净土叫往生净土叫异行道，正常应该是就是你不断的在的清流界这个世间的人感悟感观，所以菩萨其实都是会回到这种苦难的世间，有就像我刚刚其实我刚刚有提看到一个那个影片，然后就他们就讲到说那个圣严法师就讲说，哦，受苦受难的是菩萨，然后不是救苦救难的是菩萨，然后受苦受难的是大菩萨，所以其实菩萨会不断去到这个苦难的世间去救度众生，所以不要觉得说好像当人不好，那当人才可以不断去让我们的修行能够进展得更快速啊。那当然其实因为在净土里面有比较好的环境啊，那可是呢，其实，在人里面呢，其实当人会有很多的逆境，很多的挑战哦。可是当人，你就可以成就那个人入波罗蜜会更快哦。好，所以这边就讲说哦，我们不要觉得人不好哦。他说，在佛法里面叫做生处尊胜哦，就是出生的地点是最尊胜的哦。然后他因为人在六道当中是最适合修行佛法的，对天人来讲人道也是善道，好，那又可以得到这个殊胜的就是可以长寿那健康，因为长寿其实长寿是一回事，最重要还是要健康，你不健康的话其实长寿也没有用，所以要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所以叫胜寿命，殊胜的寿命，好，而且此人不久当成就，那就是可以成就如比普贤菩萨恨，就是像普贤菩萨一样殊胜的圆满这个他的那个大愿大恨。好，那再来继诵讲到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无见，诵持普贤大愿往一念数集皆消灭。那这个是提到了那个离系果，就是远离系缚的一个果报，那因为我们前面其实有讲到无果，五种殊胜无果嘛，那离系果就是因为由慧的一种检择力，因为智慧才能够去检择去分辨，然后去选择什么是最好的，那这就是一种智慧的力量，所以可以去断除烦恼，那所以我们才会讲说智慧才能断烦恼嘛，你有福报还不一定能够断烦恼，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福德跟智慧是同等，都是重要的，都是需要去修的。对小圣人讲来，对二圣人、小圣人来讲，他不一定要修习福德，但是他修习智慧很重要，因为他要断烦恼，赶快了生死。可是对大圣人来讲，对我们大乘佛法行者来讲，我们要累积福德，我们有福德，我们才能够做更广大的事业。然后为什么能够做广大事业？为的是能够利益众生。可是不能只是有福德，还要有智慧，不然有时候我们就是一般人讲说叫烂慈悲哦。当然没有慈悲，根本不会有什么叫烂慈悲的问题，那就是因为没有智慧，才会变成说我们的慈悲就是没有智慧。好，那所以因为有这个智慧的检择的能力，所以可以断除烦恼，那就可以远离烦恼的系缚。我们会有苦是因为有烦恼的系缚，就是被这些所有的贪嗔痴慢疑去系缚，就是捆绑嘛，就被绑住了嘛，被你好像感觉有时候人有时候就是会，你感觉没有，就是无形的枷锁，一般人的一般那种叫无形的枷锁，你感觉啊，好像 拖着疲累的身躯，然后你每天好像可能又要上班，然后要工作，然后你到最后又不知道为什么要工作，又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生活，然后好像每一天都是重复的，好，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那事实上这个也是一种烦恼嘛。好，那所以就是烦恼的系缚。好，那因为我们有智慧的拣择力，可以断除烦恼的系缚，所以可以证得无为的涅槃果位。好，那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叫离系果。好，那偈颂里面提到说，往昔犹无智慧力，就是过去因为没有智慧嘛，往昔在过去的时候没有这种智慧的能力，那种智慧的力量，那因此造作了很多的恶业，那最重哦，最重叫做极恶无间。那我们前面提到有曾经有在苍行也有讲到哈，那就是杀父杀母杀恶罗汉破和生出佛身血，好，那无间罪哈，好，在苍行里面它叫做或复有人以生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世俱记，速能除灭五无间业。那在这边其实只有提到说诵持普贤大愿王，就是我们可以来诵，就是修诵读诵那这个普贤十大愿，那一念哦，在一念之间就可以速即消灭这前面所说的这个五无间业。在偈颂里面讲的比较简单，可是在前面长行里面提到说要以生信心。好，生信心去就是我们对普贤十大愿要有很强烈很强烈的一种信心，而不是一种泛泛的信啊，不的崩念啊，无念嘛后不念嘛后，不是这个样子而已，要生信心，这个最重要的。就像净土法门，就像那个阿弥陀佛叫难信之法，一般有人可能会觉得哦，念阿弥陀佛对当翁先生，念阿弥陀佛对当好像可以往生净土，告诉甘丹，因为就是没有相信嘛，所以叫难信。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叫做生信，要生信心。然后对于普贤大愿十大愿呢，于此大愿要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世俱记，就是最短只要四句记也可以，那就可以速能除灭五无间业。所以受持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不断讲到受持叫什么，叫做领受于心，然后一持不忘，而且要一持而行，就是我们要把它放在心上，领受于心，放在心上，然后要一持不断，要记得要去做，不忘而且去做。所以对普贤十大愿也是如此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嘛，所以就是没有不够生信心，然后行动力也不够，所以你说能够除灭吗？就是就会比较那个。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我们不要有那种侥幸的心理说啊，反正啊做这恶业哦啊，反正就是来点这普贤恨怨品就可以消除这个恶业罪障。如果是侥幸的心理，然后不断的重复的去违犯，然后就是犯了然后再去修，犯了再去修，这样当然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差啊，而不是说好像佛菩萨不保佑，然后或者是说佛菩萨就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消除恶业，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很强烈的信心，然后也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彻底改过的心的话，当然效果就会变差。好，那所以我们要相信，非常坚信深信普贤十大愿，那么就可以去消除我们这种种的恶业罪障，乃至于最重最重最恶的无间业哦。好，那在一念之中，其实还有一个是一念之中，因为一念有我们讲一念又有九十刹那，或者是说在经典上有很多很多种的说法，但是就讲一刹那当中就有九百个生灭，当然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好，所以一念当中要前面讲要念念相续，而无有疲厌。好，那但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要不断去反思，哎，我们有没有这样子这么强的一个信念。好，所以当然在普贤恨怨品里面也是一个我们讲说我们去拜，可能礼拜那个什么水忏也好，梁皇宝忏各种的忏法也好，那其实普贤 恨怨瓶也是一种忏悔一种方式哦，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哎，它可以消除我们种种的恶业罪障。好，那再来偈颂提到，足性种类及容色相好智慧贤圆满。好，那这个是崇颂易守果。那易守果就是前面讲叫等流嘛，等流就是一样性质一样，然后易守就是不一样，就是易就是不就是差异嘛，然后守就是不同差异而成守嘛。所以因为过去的善恶的善恶而过去造作的善恶而产生的这些果报，然后果异于因，果跟因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性质是不一样的成熟。所以我们讲说前面讲等流叫善业善因得善果，然后恶因得恶果，然后这边讲叫做善业成乐果，然后恶业成苦果。一般我们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叫等流果。那善有乐报，善有不恶有苦报，这个叫易守，就是不一样的。那你看到我们去行善，可能有时候行善反而是苦的，是苦。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好，你可能要布施，你可能要捐钱，然后可是你钱一般，如果你小气的人就会觉得哦，我钱爱开几千块，我可能捐的什么都，我是失去的啊，失去就是你不会产生，不会是快乐嘛，不会是你有，当然这个看个人哦，有些人做起为然，做当生的人，他会觉得说哦，一个孙是料起哦，那因为有些人只会买自己东西，然后不会跟别人分享。那有些人甚至连家人什么朋友都不愿意分享哦，所以善业不一定是快乐的嘛，但是可是善业会产生快乐的果报，那你将来就会有福报哦。这个叫易守果。好，所以前面我们讲说，因为我们人去修习普贤十大愿，所以得到的果报呢又不一样哦。那因为你有时候你的人，你可能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族姓哦，族姓就是像在印度里面就有婆罗门、刹帝利嘛，就是贵族。那以现在来讲，可能你就会出生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大姓哦，大姓人家。好，那所以你会出生在一个很好的一种家庭种类里面，然后容色相好也会都是很，就是你的长相啊，你的。那个就是会相好庄严，那这一生当然不一定是快，就是很有长得庄严嘛，可是你来生一定，你一定会产生一个很有相好庄严，容色是姿色是很美貌的。好，那智慧也会产生很圆满哦。好，所以不会有那种哦，那个这个痴呆啊，或者是说，其实智慧有时候每个人的智慧程度都是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是共的北欢恰，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那种智慧都是不一样的哦。那你怎么讲啊？有时候你看我们时代不断在进步，可是有些人是会不断的在让自己的那个与时俱进嘛。但是有些人他那种观念还停留在很过去，很古老、很权威、很保守。那保守不一定不好，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更让自己更融入这个社会。那你说这个社会越来越好，也不一定就是绝对的越来越好，而是我们要有智慧。所以佛教讲叫智慧，智慧，但是智慧不会是一种好像我们普遍认知的叫做好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普遍认知好的东西，可能是一种社会的堕落，可能是一种观念上的一种，反正不一定。就像我今天跟一个另外一个人，一个法师就讲到说，哦，其实现在我们讲说，我们台湾社会其实是一个非常男女平等的一个社会，可是如果把女权又至上的时候，变成好像是好像你只要讲到这种男权女权的时候，好像觉得说好像女性都是被打压的，那你凡事都是以女权至上，那反正又是走的另外一个极端嘛。好，所以普遍上我们台湾其实是不错的，就是在我们的男女平等观念还是不错的，但是其实如果你去其他国家，其实就不像我们这样。当然其实可能你说要走到完全叫做什么叫平等，那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哦，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嘛。好，那再来偈颂提到，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 这边是崇颂释用国，释就是释夫的释哦，就是那个士农工商的士啊，士就士夫，就指人的意思啦齁。那士用，用就是作用、功用，那就是照做的意思齁。好，这个意思，士用国的意思就是说啊，因为士夫就是人嘛，因为我们照做，我们人去做了什么事情，假借什么，借由什么样的工具而产生的结果，然后产生的一种作用，然后兴办种种事业，然后会产生做各种的事情，然后产生的种种的一种作用、利用，还有力量的力哈，好，利用。好，那所以这边就用释用果说，我们人去假借修持普贤恨愿品，去普贤十大愿，那可以产生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诸魔外道不能侵，就是这些魔外、这些魔鬼啊、妖魔鬼怪啊、外道啊，也没有办法去摧毁我们，不能去破坏我们。我们修持普贤恨愿、普贤愿王的人，而且反过来能够去降服外道、降服那个魔怨哦。好，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功用作用是什么？就是可以成为三界的应供，就是可以堪为这个世间那欲界、色界、无色界，能够接受这个众生的供养。好，那这个就是修持普贤恨愿的一种功德作用啊，叫释用果。啊，再来寄送提到树亿菩提大树王，作以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士。好，那这边是讲到崇颂究竟果的。和一个寄送哦，就是前面其实有讲到无果，但是没有讲到这个叫究竟果。究竟就是最圆满嘛，那最究竟的哈、哦。好，那究竟就是什么？就成佛，其实就是成佛的意思哈、哦。那树亿菩提，那个其实前面讲离系果已经有讲到，但是离系果会比较强调那种已经断烦恼，所以远离的种种的系缚。那可是还没有像阿罗汉也是离系嘛，但是他还没有到了究竟果，阿罗汉没有究竟，他断烦恼，但是他没有究竟，所以这边又特别提到叫究竟果。好，那我们透过受持、读诵、书写，然后就是种种，其实我们前面有讲到受持的时候，或者有讲法行的时候，有十种法行，然后那有就是听讲，然后跟人家分享等等，那有十种法行。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书写，然后读诵，读跟诵也是不一样嘛，读就是看着书嘛，那诵就是背嘛，读就是阅读，诵就是背诵嘛，所以两个也是不一样。好，那这边讲到的究竟的果报是什么？就是说树亿菩提大树王，亿就是前往道的意思，就很迅速可以到达，可以前往什么菩提大树王，就是因为佛在菩提树下成王嘛，所以叫菩提树，那我们也把它称叫大树，菩提大树王齁。那在我们讲说释迦牟尼佛是在那个毗波罗树，他的其实这树的名字叫毗波罗树了，在那个中印度的摩切陀国，在毗波罗树。那佛只要在任何的树下成佛，他那个树就叫菩提树。所以啊，过去七佛也好，那乃至于将来的这个弥勒佛成佛也好，其实他们都在菩提树下成佛。可是啊，每一尊佛的树的种类其实是不一样的哈。也有一样，但是其实在七佛里面其实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树了，因为有沙罗树，然后像龙华树，那种种不同的树。那佛陀释迦牟尼佛是在毗波罗树，但是佛在任何一个树下成佛，它就是叫菩提树。也许可能我们将来往生，我们将来成佛的时候是在榕树，那榕树就是菩提树嘛。那如果各位其实在可能是在不同的树底下成佛，可能在枫叶，可能在樟树，可能在什么树，然后成佛，那个树就叫菩提树啊。那只是我们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他是在毗波罗树，所以我们把毗波罗树叫做菩提树哈。好，那 可以很迅速的前往菩提树下。那做什么？就坐椅。那在菩提树下端坐在菩提树下，然后可以降伏诸魔众，就像佛成道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刚开始会有那些魔君啊，就是魔王来扰乱佛陀，那让佛陀没有办法成佛，那所以就显现了种种的很可怕的幻象啊，然后就是有千军万马，然后射箭啊，然后等等。好，那最终佛陀还是降服了这些魔众哦，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扰乱佛陀。那魔王其实跟佛陀讲说，世尊讲说，其实说你怎么可以成佛啊？你怎么证明说你已经功德圆满？然后佛陀其实说，大地可为证。所以佛陀有一个像，就是他的手是向下，然后摸着地上的，在这个可能在膝盖附近，然后就是摸着地下，那叫触地印哦。好，说大地可为证，因为佛陀在整个娑婆世界，在南就是他有舍身，每个地方都是我们佛陀舍身的地方哦。好，所以我们所在的每个地方，各位坐在家里面啊，那我坐的地方，那每个地方都佛陀曾经在这个地方去舍身，去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就佛道。好，那所以我们每个地方其实都是圣地啊。好，所以可以降伏诸魔众。那其实有时候降伏魔众哦，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我们自己心里面也会有产生很多的妄想杂念，其实那个就是魔君，其实就是魔君。所以后来魔王就是有那个军队嘛，魔君，然后千军万马，然后后来又派了他两个女儿去来诱惑佛陀。那我们讲说也有一种说法说，其实就是佛的最后的那个欲念，要降服最后的那个欲望哦，就是我们自己每天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贪心、嗔恨、愚痴，那种种会不断的浮现哦。所以真正魔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有一个那个艺术，有一种画像哦，就是他一边画的是佛像，佛的半个面孔，然后一边画的是魔的面孔哦。所以真正的魔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烦恼魔嘛哦。那外在的魔其实一点都不可怕，自己内心的魔才是叫做可怕的。好，那成等正觉转法轮，那降伏魔君之后就成等正觉，就像佛陀就是夜睹明星嘛，看到星星，然后后来就彻悟正，就成等正觉。然后成等正觉之后，成佛之后又要做什么？要转法轮，大转法轮。好，那大转法轮，那我们讲佛陀有初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等等，然后普利一切诸寒士，为的是做什么？要去普遍的去利益一切的寒士。那寒士的意思就是有情，就是众生的意思，就是说含有心事，含就是包含有那个心事有作用的。然后因为心依色中嘛，就是我们这个心是依赖的这个色身这个身体，那所以叫做寒士，那其实就是包含所有的六道一切有情众生。所以普利一切诸寒士，就是普遍利益所有一切的六道有情众生。好，那再来，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正知，决定获胜菩提道。若人诵持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好，那这边叫做结劝受持，就是结束前面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愿王普贤愿的一个普贤恒愿的一个讲说之后，那我们也劝导要来受持这个普贤十大愿哦。然后这边记中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可以对于这普贤恒愿十大愿哦，可以读诵受持，然后及演说。那读诵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看着书叫读，那不看书叫诵，背诵哦。那受持就是领受于心，一时不忘，要领受领纳。 哦，就是你要肯你心观心观来的掉，然后意识肯你心观来，不断去记得它，不断的去持嘛，持就是抓着拿着嘛。然后我们有时候讲说持着嘛，那个有些那种说哦，像那个文殊菩萨叫手持智慧剑嘛，持就是抓住拿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普贤恨愿品十大愿要紧抓着不放，所以要意持不忘，要意念要持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要不要去忘记，然后还要去要而行。我今天又看到一个叫意持而行，就是一开始我们讲说叫意持不忘，不要忘记哦，不要忘记。但是除了不要忘记，爱看你心光来跟我们谈，别给一个爱过安诺，爱去走，所以要而行哦，而就是而且的而嘛，就是行，要行动，就是行持的意识哦。所以持又有行持的意识，爱去走，所以受持哦，它意义其实很深的，所以我们讲做最后都会讲到那个奉行嘛，要受持奉行。好，而且如果可以为人演说，能够去我们听完之后，我们也可以跟人家讲哦，普贤十大愿的功德利益，那它非常广大，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去行持，来去念诵普贤恨愿品。那当然可以念诵整部的普贤恨愿品非常好，那如果没有办法就是念寄诵也很好，因为寄诵可以就是前面的浓缩嘛的精华。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念诵那个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好，那如果可以念诵这十个，那也是在读诵这个普贤十大愿。好，那它的果报，它就是功德利益，它殊胜的果报功德利益有什么，就是唯佛能证之，就有佛陀能够证明，也就有佛陀能够知道，因为它的功德太广大了。好，而且决定获胜菩提道，就是决定就是一种一定不变，就是一点的地儿做对的地儿，能够获胜菩提道，最终能够获得最殊胜的菩提道，那就是成佛嘛。好，若人诵持普贤愿，那如果有人来读诵受持普贤十大愿，我说少分之善根。好，我们只要讲说这么不要说全部的这种善根，全分的善根，只要说少分一点点这种善根，就是只要一念哦，这么一念之间，所有一切的善根功德就会悉皆圆满，一念一切悉皆圆满，悉皆圆就能够圆满。好，那成就，而且能够成就众生，然后就是一种最清净的一个愿力哦。那当然，其实我们会在讲说，好，虽然我们讲说普贤恨愿、普贤十大愿的功德很广大，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是顺着这样的路一直前进，我们前面其实都有提到，好，我们今天要去，好，我们今天假设我们今天要去日本，那你一定要是搭上正确的班机，然后他才能够到达日本，而且你要买票嘛，我们要买他那票，然后去日本有很多的飞航空公司嘛，那你一定是要搭上正确的班机，你不能是飞往美国，不能飞往新加坡，不能飞往马来西亚其他国家，好，你一定要飞往日本的这个班机，而且要刚好是这一个的航空公司这一个班机这个座位，你才有可能搭上这个飞机，而且也许哦，日本又有去东京的、去大阪的、去北海道、去哪里。好，你要坐上正确的，你要这个位置要对嘛，好，所以你才有可能会到达目的地。好，当然如果在中间的时候你可能怎么的时候，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嘛。好，所以我们讲说诵持普贤大那个普贤愿的人，就是我们会顺着这样的路一直前进，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所谓的叫做成就众生，能够圆满一切的恨愿，圆满清净的善根，清净的这种恨愿才有可能。不然其实我们不能只是说啊，躺着好，我只是每天都念十大愿，然后 就可以达到吗？也不可能。当然，总是说我们有念就比没有念好，我们有做总比没有做好。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提到说念很重要，但是念你要去行动，我们讲叫意持行，要意持，要行持，要去行动嘛。我们要放在心上，领受于心，还要再去行动。我们要礼敬诸佛，我们要随顺众生，你看我们要那个常随佛学，要跟随着佛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去做，而且我们要回向，要普皆回向，要把善根去回向给众生，回向菩提道，回向就是那个法界，我们要去做嘛。那你不做的时候只是念诵当然很好，我当然一直都觉得，因为毕竟它还是法行之一嘛，你念诵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去做很多的事情，你要去修持嘛。好，所以才会能够圆满这个我们的清净愿，才能够成就众生。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要严禁佛土，要成熟众生嘛，那也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好，那最后的寄诵提到，我持普贤殊胜恨，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好，那在这边是总结回向。那因为前面其实也有讲提到回向，那这边就是最后一个回向。那我们在很多的拜忏、很多的诵经都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回向。那当然我也稍微改一下，就诵经功德殊胜行嘛，殊胜恨嘛，或者是礼忏功德殊胜恨嘛。那这边就讲到我持普贤殊胜恨啊，就是从这里去把它稍微改一改的。好，那这边就提到说，我们因为修持普贤菩萨的这种殊胜圆满的这种恨行动哦，这种所谓的行为行持哦，那有其实有很大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无边胜福哦，我们会产生很就读懂前面讲的，不管是消除恶业罪障也好，然后远离善知识，能够得生净土，然后勤进善知识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好，那无边胜福我们还要能够去回向哦，将这样所有一切的功德都能够去回向给一切众生。好，那这边讲回到众生，希望众生怎么样，说普愿成立诸众生，就是希望愿所有一切成立在那个生死苦海的众生能够速往无量光佛刹。好，所以速往无量光佛刹为什么在普贤恨愿品里面就会变成它是叫做净土五经一论的其中之一，以前叫净三经一论嘛，那它会称为五经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有愿，就是愿生西方的那个文在里面哦，那个意义在里面，所以这边就希望说所有一切受苦受难众生。那当然受苦受难不是只有那些地狱恶鬼畜生，所有一切在轮回当中都是所有成立的众生嘛，所以都能够速起的往生到无量光佛的一个刹土。无量光佛就阿弥陀佛嘛。好，那在演培长老的那个寄诵里面哦，那个讲记里面他提到说，或待缘熟而补处，或成愿往诣他方而说法，如此辗转回向自修功德，回向众生，众生所修功德亦复回向众生，使此回向直达于无尽无尽。好，所以意思就是什么？说，或者是等待因缘成熟而成为那个补处菩萨，就是我们往生净土之后。往生净土不是博在几年的开心，那个就是要更加的要用功修行，然后所以就等待因缘成熟，可能可以成为补处菩萨。然后你看像观世音菩萨，他就是补处菩萨嘛，然后大势至菩萨就是补处菩萨嘛，所以等待因缘成熟，或者是说成愿往诣他方而说法。那我们常常讲说叫如果有长老有法师往生叫成愿再来，然后所以这边就是说，或者是乘着我们自己的一个愿力，然后到其他世界其他他方能够去说法去利益众生。 好，如此辗转回向，然后不断不断去回向哦。那我们自己修持的功德也回向给众生，那众生所修持的功德也在也回向给众生。好，你看这很不可思议哦。所以让这样子的回向直达无尽无尽，无尽就是无穷无有穷尽嘛，就是尽虚空遍法界，那就是能够到那个尽未来际，能够到达成佛为止嘛。好，所以这个叫做总结回向。好，那最后是最后的部分是那个，也就是长行，也是算长行的部分哈。好，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已。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好，那这边就讲到说哦，普贤菩萨就在如来前，前面其实前面没有讲到佛啦，没有讲到如来，因为就一开始就是善财童子跟普贤菩萨嘛齁。那可是到这边就讲说哦，其实是在如来前了，是在佛的面前去讲说这个普贤广大的愿王清净记，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就是这个记诵哦。好，那但是呢，其实这边就特别提到说，其实是在佛的面前去讲说这个记诵的哦。好，所以善财童子这边就提到说，哦，他其实是很高兴的哈，所以踊跃无量，就是一种我们讲说哇，这欢喜很欢喜，有时候我们讲说那个法喜充满，我们要听经闻法，或者是我们在读经在看经的时候，应该要产生这样的一个喜悦，叫踊跃无量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就像小时候你在很高兴的时候，你一边走一边照一边跳哦，那就是一种很欢喜的那种样子嘛哦。好，那这边就哇就欢喜哦。那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讲说我们有没有那种说哦，当我们看到真理的时候，听闻到真理的时候，要那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喜悦哦。我们这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听闻佛法应该是如此的哈。当然，其实因为我们讲佛法是相应的，是契理契机哦，它要契合真理嘛，佛陀的真理嘛，但是它要契合众生的根基嘛，那每个人众生的根基又不一样嘛哈。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听经闻法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叫欢喜无量，要踊跃无量哦。好，而且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哦，所有的菩萨也都很高兴哦，所以皆大欢喜哦。我们在常常讲那个弥勒菩萨布袋和尚叫那个皆大欢喜，他会讲说哇，每个人看到弥勒菩萨都是很高兴很欢喜的哦。好，那在这边其实有提到会讲说，诶，我们一般都会讲说，哦，可能佛说《阿弥陀经》，佛说什么什么经，好，那我们会讲说叫佛经，可是实际上佛法有五种人说，这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说佛法有五种人说，那带一个，第一个当然就是佛嘛，那第二个叫做佛弟子，然后第三个是仙人。那有时候又是讲贤圣啊，因为贤人或贤圣，因为佛也是贤，有时候我们在经典上说佛也是那个大仙人啊。好，那诸天也可以说法，然后还有化人就是变化人，就是变化的那个，就像我们讲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为说法嘛，所以变化人来也可以说法哦。好，所以在这边就因为这个普贤恨愿品虽然是普贤菩萨讲，但是因为他已经有等于佛陀去认证啊，这挂波经说每拜的功要做后，所以他最后讲说如来赞言哦，就是说哦，就是世尊也说个按赞的地哦，赞每拜善哉善哉哦。好，所以也等于说，其实虽然讲说是普贤菩萨讲，但实际上也就是佛陀印证，所以也是佛陀讲的意思啊。好，那再来那个经文提到说，尔时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时。好，所以你看这边就提到哦，这边就讲到变成是，就是说 佛陀赞叹这个普贤菩萨完之后呢，就是这个恶师嘛，这个时候，那可是其实本来应该是说我们讲的是普贤菩萨讲的这个经典嘛，可是因为佛陀印证了之后，所以在这边经典就经文里面就提到说，哦，其实是把等于把这个功劳又就归功给佛陀世尊如来，所以世尊还有所有这些圣者菩萨演说，所以是大家在这个华严会上，所以是共同在演说这一，但这等于讲搬这出戏同款哦，但用世俗的讲叫搬这出戏嘛，实际上就是大家就是我们来演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殊胜的法门哦。好，那其实这边其实我们讲说华严有那个八十华严、六十华严、四十华严，然后那个八十华严其实是最齐全的，六十华严其实还就是没有那么完全，可是其实他们就是相互去对照去补的，然后在四十这个我们讲这个普贤横品是在四十华严里面嘛，所以有些祖师大德或者是有些人他把这一个普贤横运品的最后就是这个四十华严最后一卷第四十卷把它放到那个八十华严的最后一卷，因为在八十华严里面他们有讲到这个流通分，但是在这边就所谓的叫流通分，就是要让这个经典能够去这个佛法能够流传出去嘛，所以就把它放到那个八十华严就变成八十一卷的那个华严经，我也有看过有一些那个版本是如此，但是在大藏经里面它就是八十华严就是八十卷，然后六十华严四十华严，好，那六十华严跟四十华严它主要就针对于八十华严的那个入法界品去做全翻译的，就是那个不同的梵文经本然后的做一个翻译，好，那我们大概只是了解一下，就是说有那个就是把这个部分去了解，因为四十华严他说叫做前三十九卷就是入法界品嘛，那六十华严就是入法界品的经文嘛，所以你看六十华严是入法界品，然后四十华严的前三十九卷也是入法界品嘛，八十华严里面最后也是入法界品，但是因为没有流通分，所以就把这个四十华严的普贤横运品把它放到八十华严里面。好，那再来经文提到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及所成首六千比丘，弥勒菩萨而为上首，先结一切诸大菩萨，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生不处住灌顶，为诸大菩萨及于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及为尘数诸菩萨摩诃萨众。好，那有的经文其实是把它放在前面，那这边又把它放在后面，又再重新再提过一次哦。那因为大部分很多经典都是可能举一两个弟子做代表，然后再来就是天龙八部哦，那作为结尾嘛哦。但是有些经文就是前面会有很多的菩萨弟子哦，那诸天等等。那这边其实上首的意思就是大众当中最重要的就主位，然后就是最重要的。就像现在有些表演团体或者是我们在想说拍照的时候叫 C 位， C 位就是坐最中间那个位道最主要的位置嘛，那上首其实有点类似，就是说在所有的菩萨里面就是最重要，那或者在所有弟子当中最重要就上首嘛，但是上首不是说有些经典它在我们这边提到就是叫做就是有好几位上首嘛，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提不行嘛，你一定要把它提出来嘛，有点像我们现在致辞的时候就是会就可能我们可能就是要你要去尊称可能某某的长老可能可是有好几位长老，你就是要每一个都要带到都要称呼到，那其他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主要的，我们就不会这种提嘛，但是可能很多主要的那个长老我们就会去提到，或者说可能市长来，然后可是那个议长也有来啊，或者是说某某的立法委员你可能就是稍微都要带一下提一下，那这边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上首有时候会举一个，有时候也会举多人的意思。好， 好，所以来到这个华严法会上的有很多听众嘛，那当然最重要我们讲说，因为文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代表的是智慧第一嘛，所以他跟他一起来的这些诸大菩萨，那还有所成熟的六千比丘，那就是已经我们讲说他已经是根基因缘都已经非常成熟的，有比丘出家人有六千位。好，那因为文殊菩萨代表的是智慧，所以他排在第一嘛。那弥勒菩萨是补处菩萨，所以跟着弥勒菩萨的一起来的，或者是他的眷属。好，那有很多的菩萨，因为弥勒菩萨是补处菩萨嘛，所以他又排在第二。好，那无垢普贤菩萨，那没有染污没有垢染的普贤菩萨呢，因为他是本经的一个主角嘛，所以他是行动力的代表，所以他有一些菩萨是什么？是一生补处啊。因为前面提到弥勒菩萨，是因为他是娑婆世界的补处菩萨。那这边无垢普贤菩萨呢，他就是说，他还有的菩萨也是补处菩萨，但是他是其他方世界的补处菩萨。好，所以这边有讲到说，一生补处住灌顶位。那补处菩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一生嘛，就是最后一生他就即将成佛嘛。好，所以他住灌顶位。灌顶位的意思是说，在过去当然我们讲说印度的习俗是，就是说这个王子，这个皇，就是太子，他准备要登基了，所以他要接受那个四海，他要去那个四大海取那个海水，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宝瓶，然后去灌顶，然后就证明说，哦，他要即将登基，要即位了。好，那这个就是灌顶。当然，现在密宗金刚圣就是藏传里面也有这样子灌顶的仪式，就是好像啊倒水啊。当然，其实我有时候听过一些那个他们说，其实那种也是一个形式，不代表说你那个水倒到你的头上，然后你就是开悟了，你就是怎么样，也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你会取得叫授权。你可以持诵这个咒语，你可以观修这个本尊，而不是说你灌顶之后好像你就是什么，就是一定不得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就好好去修行，你要好好去修这个本尊，哦，你已经有那个得到那个授权那个资格，你可以去观修这个本尊。好，那这边灌顶也有这个意义存在，就是说，因为佛教是从印度里面出来嘛，就是在印度，佛陀出生在印度嘛，所以佛教在印度流行，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也会有印度的这个习俗。那我们把它借用过来做什么？就是诸佛用智水，就智慧之水去来灌在这个顶上，在我们在这个菩萨顶上，那他就是可以接受法王旨，就是他可以，他有那个可以。印度的国王，他们就是他可以成为国王。那灌顶位的菩萨，就是说他可以成为佛法王，哦，可以成为法王的一种证明。说哦，你可以，你要即将成佛了，你是一个补处菩萨，就像皇太子一样。好，所以叫做受职灌顶，就接受这个职务的灌顶。什么职务？法王嘛，就是佛的这种职务。好，那当我们又讲到说，在那个。摄究竟天啊，摄究竟天哦，就是实地菩萨他要成佛之前，他也会成为一个报身最庄严的，在摄究竟天摩悉首罗天啊，哦，那边也就是灌顶位的菩萨啊。好，那灌顶位菩萨也叫等觉，然后等觉菩萨就即将成佛，那也可以说就是补处菩萨的意识哈。所以一生补处住灌顶位，就是合在一起的哈，就是要即将要成佛了的这些诸大菩萨，还有十方种种世界普来，就是来到这个集会，来到这华严海会，一切刹海如同刹土那么多的，如同大海那么多集为成数诸菩萨摩诃萨众，非常的多啊。好，那前面其实也都一直不断的提到哈。好，那除了菩萨以外，还有所谓的声闻弟子。那声闻弟子举两位哈，就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那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那当然 这个是为菩萨讲，但是因为也有一些声闻弟子在这边聆听，所以因为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嘛，好，所以就把他们当成就是作为一个代表啊。当然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不断去发菩提心嘛，就是在那个《法华经》里面，他们后来也是转小向大嘛，回小向大嘛，哈。好，所以这边有提到两个声闻弟子，那就是听佛的音声而证悟啊的这个欧罗汉。那除了菩萨声闻之外，还有所谓的并诸人天一切世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好，那除了大圣的菩萨还有小圣的声闻之外，那还有所谓的人天的众生，那一切世族，世族又叫做世族天，这样就指梵王啊，四天王天，然后或者是大自在天，都是世主，就世间的最这个当世这个世间的一个君主啊，所以叫世主。好，那天就是诸天嘛，就二十八天，三界二十八天，然后龙其实这边有提到说，就是持宫殿，然后让它不会堕落，叫做天龙。然后在人间能够星云治雨，就是可以降雨呼风唤雨，叫人龙。然后持山的大地叫地龙，守护那个国家国王宝库宝藏的叫王龙。然后还有所谓的叫有如意珠的叫离龙，有那个灵角的叫角龙，有翅膀叫鹰龙，那有角的叫杂龙。好，那特别有提到就是说人龙，就讲我们讲这个世间降雨主要就是龙的一个的能力嘛，所以它能够星云治雨。可是有在五种情况之下，它就没有办法，五种障碍哦。说火大增盛时，就熊弱还是准你嘛，不怕多哈，那也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去降雨。然后风吹云散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风太大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就是把那个云都吹散了，所以万里无云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降雨。然后修罗收云入海时，那有时候修罗生气的群改混当中修起来是尊，那也没有把它放到海里面，它也没有办法降雨。然后第四个是雨师放逸懈怠时，雨师就是掌管那个降雨的一个神，然后就是他如果很懈怠懒惰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是因缘和合。有时候龙虽然有那个能力，可是那个等于雨神哦，雨师他就没有办法，他在懈怠懒惰在捆金牛，然后我也在捆的时候，那就不要抖哈，龙也没办法。好，那众生造业过重时哦，你看众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发生那种旱灾，或者是发生那种淹水，那都是因为众生造恶业太重的时候。所以如果众生业很重，然后就是会干旱的时候，那个龙王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世间其实它是就像说我们讲这个世间一大自然是有相互关联的。好，所以这个鬼神也好，天人也好，龙也好，他们都是会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人造作什么样的业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嘛，那你不好不你走个行当，那就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夜叉就是药叉哈，那意思就是清洁，就是很迅速，夜叉的速度是很快哈。那有所谓的在地夜叉，在虚空的夜叉，然后在天的夜叉，天宫殿上的夜叉哈。好，所以我们以前都常常讲说，如果这个世间有人在传戒受戒，有出家弟子在准备要那个受戒登坛的时候，那个夜叉地形夜叉、空行夜叉，然后天夜叉。然后就不断去传到，然后可能会到魔宫，然后魔王就会震动，所以魔宫会震动哦，哇，这个世间有人要解脱了哦。好，所以夜叉的那种行动力是很快。夜叉其实还有一个是那个，他也是那个财神，所以印度人他们其实很喜欢拜夜叉，很多的那个印度教里面，他们那种神财神都是那种药叉，就夜叉哦。那在药师经里面有十二药叉大将哦。 那乾闼婆就是俗月之神齁，那如果叫寻香型，他也是月神，就第四天的一种昼月，而且他是世俗的音乐的齁，主要是俗世比较世俗音乐的啦齁。那另外那个紧那罗才是一种法乐，他可以演奏无声之曲，演奏那个六度缘起、四圣地、十二因缘等等齁，那是紧那罗齁。那在这边乾闼婆他是世俗音乐的，那欧修罗是无端正哦，所以欧修罗男的就长得很丑，可是他女的其实是很漂亮的哦。那也有叫翻译叫飞天呐，就是说他有天的那个福，但是没有天的德哈，所以他很容易生气哈，然后疑心病就当啊就搞休气哈，啊做一个那个啥第四天去修完给修趴哈，可是又常常被第四天去打败，被那个天兵天将去四大天王去打败，所以他又常常很不准哈。那迦楼罗叫做大鹏金翅鸟哈，妙翅鸟或金翅鸟啊，他很喜欢吃的就是龙。那紧那罗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他是法乐神齁，那又叫仪神齁，因为他很像神，但是他其实又是畜生齁，因为然后他头上又有角，似人非人，似天非天齁，所以叫仪神齁。然后再来是摩喉罗伽，摩喉罗伽是大腹型，就是蟒蛇的，蟒蛇这一类的神齁。好，那人非人，人就是指可能有其他有可能有国王、大臣、那个刹帝利、长者、居士等等。那非人就是指天龙八部除了人以外的众生嘛。好，那最后记诵叫最后的经文，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好，那每一部经典大部分最后都是如此哦，就听佛讲完了这个经典之后就很高兴嘛，所以你看最后其实还是闻佛所说嘛，可是其实就是普贤菩萨说嘛，但我们讲说因为佛的认可，那佛陀也赞叹这个普贤菩萨说哦，他讲得非常的好，善哉善哉嘛，所以闻佛，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与诸圣者菩萨，所以就一起来演说这个普贤十大愿哦。好，所以从最开始的时候，那不管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八十华严里面，从一开始的文殊菩萨去劝导这个善财童子说哦，你应该去参访，不断去参访齁，善知识。好，那当然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普贤这个恨愿品普贤菩萨讲的时候，好，那所以就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在文殊所问经里面讲说，文说翻喜信受奉行有三种意思，第一个叫能说人清净，就是讲这个说法的人他其实是非常清净，要什么不为取着名利之所染故，就是如果以我个人来讲，我们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不能为了贪图名利哦，为了出名啦，为了利益啊，让包红包，让穷用哈贼哦，不能有这种心态。如果有这种心态，那就不清净了。所以我们自己在讲的时候，应该是要不断去要扪心自问，就是真的是为了去利益众生，为了去演说佛法。好，所以这边提到说，听闻佛所说，不管是佛说的也好，那普贤菩萨说的也好，乃至我们讲说五种人说，佛弟子说。诸仙人说，诸天说，然后化人说，我们都讲的人要很清净，不是为了贪图名闻利养，然后不能被名闻利养所染污，所以能说人清净，那第二个叫所说法清净，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法教是清净的，它是如法的，它是契理契机的，那是契合于真如法性，所以要说法的时候也是清净的。第三个是德果清净，就是我们产生听闻经典、听闻佛法得到的利益果报，它也是清净的，所以能够获得殊胜的利益，能够断除烦恼，能够增福增慧，所以它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讲说在文殊所问经里面说，闻说欢喜，就闻佛所说，然后能够皆大欢喜，能够信受奉行，有三种意思，就是能说人清净，所说法清净，然后得果清净。好， 所以听闻讲经，听经闻法最重要，就是要能够欢喜心嘛。那当然，我们最希望我们能够在佛的座下去听经闻法。所以你看，往生净土的时候，我们要那个面见弥陀，然后亲临法音，我们要希望能够听佛说法哈。好，所以闻佛要欢喜心，要产生那个欢喜。我们刚刚前面讲要那个欢喜踊跃，要踊跃无量，所以要欢喜心。那欢喜有那个欢喜心，我们才会能够去信受奉行，能够相信，能够接受，然后能够奉行，不断去实践，然后最终能够证悟，能够证果。好，这个才是我们学佛最重要，听经闻法最重要的。不然的话，有时候听，不是听了为让自，不是只是听高兴而已哦。听经闻法应该是真的能够让我们能够消除烦恼，能够心开意解哦，能够增长智慧哦。所以有佛法其实叫解行并重嘛，所以要有解又要行嘛。你如果只有解没有行，你就是一个站在巨人肩膀的侏儒嘛。那我们一定要能够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嘛，要能够了解道理，能够还要能够去行动。好，那我们现在能够听经闻法，当然也是过去有那个善根。如果过去没有善根，我们在现在要能够好好的坐下来去听哦，可能一个小时很快就过。有时候你看这个时间，有时候看电视，然后或者是现在都滑那个手机，然后看那个短的影片、短视频，然后一下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了。然后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好好的静下来听经闻法，一起学习佛法，都是过去生有一点善，就是有善根的，那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听经闻法。那我们也在累积未来能够听经闻法的一种善根哦。好，所以要不断去信受奉行，要如法而行哦。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想想也是佛陀的加倍，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部经典能够听完。然后我们不管我们可能也许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每个礼拜讲，然后可能有一点事情，然后可能也很抱歉大家有时候可能啊这个礼拜怎么没有，那可能也许又停了一段时间，那可是还愿意大家，有些因为现在网络也很比较进步，现在也很方便，有时候还可以再去回去看之前的或者是听之前的。好，那也愿意去听，也愿意去了解的话，那也是一种很深厚的善根嘛。好，那不要去小看自己能够去听经闻法的这个功德利益，那真的是过去生要有一点善根，我们才能够愿意去学习，不然有时候经典佛很好啊，佛法很好，可是我们可能就是放着束之高阁，那也许我们只是每天愿意去诵经都还不错，但有些人诵经还能够去听经闻法，那又是更上一层楼。好，所以我们在也要学习普贤菩萨的这种恒愿，那要有智慧，然后要有愿力，然后行动。那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应该学习，这都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功德，希望大家都能够消除种种的烦恼业障，然后能够增长智慧。好，那我们普贤恒愿品就讲到这边齁，然后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满菩提愿，能够随心所愿都能够圆满成就。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